各位听众，大家平安。在接下来一周的读经当中，第四章首先呈现的是一长串在所罗门时期当官的人员名单，其中有从前就跟随大卫的老臣子，同时我们也将看到一些新官职以及新面孔。在这一列长长的名单中，最使我有感触的地方，莫过于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所新设立的12个共识给王和王家的官吏。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撒母耳记上，当撒母耳年纪老迈之时，以色列人的众长老聚集来见撒母耳，态度坚硬地让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像外邦诸国一样，好带领以色列人攻打仇敌。当时神借着撒母耳警告以色列人，以人为王最终只能落在人的管辖之中，而且他们的后代不仅要为王赶车马，为王奔走，他们的粮食和园中所出的也必被人间的王所取去，供应给他和他宫中的人。百姓却硬着心不愿听神的话，于是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当时间线再次回到当下的列王记中，我突然感到一丝惆怅。是神使所罗门时期的百姓四周安定，也无需依靠所罗门这位人所求的王去带领他们与仇敌打仗，但是此时他们却落入了神早已警告过的咒诅当中，为王奔走，将自己所耕种的粮食供给王和他的臣仆。在上周的经文当中，所罗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温文儒雅也颇有魅力的书生形象，但是看到第四章中所罗门每日的丰富供应后，我突然觉得所罗门真是个土豪。普通人哪能每天吃掉20-30头牛、100只羊还有其他的牲畜？但是读到这，我突然想起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其中在桃花源生活的人们生活水准虽然不比所罗门时期的百姓富有，但也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也。然而感谢神的是，我们所看到的列王记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像陶大诗人笔墨下所勾画出来的乌托邦。再感谢神的是，虽然我们看到所罗门同款的桃花源世界只存在了短短数十年，但从中却瞥见了一丝将来弥赛亚国度的影儿。最后感谢神让我明白，人若是靠自己或是靠人，只会收获败坏，无论多美好也无法长存，只有在与神同在的国度，那才是存到永远的。在第五章经文中，我们将会看到神借着推罗王希兰亲自预备了为他建造圣殿的工人和材料，神也预备了周围的环境，使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祸患。当时读到这里时，我忽然有些羞愧，因为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忙到不行，而且神确实常保守我，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祸患。可是我却不能像所罗门一样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当然我在这里不是特指真的去建造宫殿，只是想起经文里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但我却也没有想过要好好读经，使神的话语来巩固我这个摇摇欲坠的殿。在读第六章的时候，我小小建议一下大家，可以先看看本章经文注解里所罗门造圣殿的图片，或者找一个视频看看这个圣殿的大致规模，这样读起来或者是当我们听起来的时候，这个画面感会更加强烈一些。而我们也可以在读本篇当中把当时摩西为神建造会幕的规模、摆设、殿内所摆设的物件来和所罗门所造的圣殿做个对比，看有哪一些一样，哪一些改变了。我们也可以再次回顾 不同的物件，甚至每一样所用的材料，这当中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借着这些问题，读起来也会有多一些的趣味。来到第七章，我看到了神的幽默，因为他不仅专门记载下来所罗门为神造圣殿的事儿，同时也详细地记录了他为自己以及他的妃嫔所造宫殿的事儿。其实按着所罗门的土豪个性，给自己造宫殿也无可厚非。虽然他的老爸大卫以及第一任扫罗王似乎都没有提到给自己建造宫殿，但是在为自己建造宫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所罗门王的心思已经渐渐地涣散在丰富的物质享受当中，一步步地远离了神，并慢慢地忘却了神两次显现对他所说的话，也是大卫对他的临终嘱托，那就是当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在下周读经中看看所罗门为自己造殿用了多长的时间，并且所建筑的规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先卖个关子，且听第七章分解。来到第八章，时间顺序又要拨回到圣殿刚建造完毕，所罗门还没有为自己建造宫殿的时候。当约柜被运入圣殿，此时神的荣光充满了殿宇。这让我回想起在出埃及记里，早在400多年前，神借着他所喜悦的仆人摩西，使民众一起为神建造会幕后，荣光充满难以神圣的时刻。而当所罗门为百姓祝福祷告时，我不仅想起了在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对他们所说的一段话，神借着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愿此番劝告可以和各位共勉。本周的导读到此结束，我们下周再见。